辩证法的问题呢，最早的辩证法的呀，就是什么东西呢？在辩论中间揭露对方立论中的矛盾，并克服这种矛盾的方法，就是揭露对象自身中的矛盾。当时我们学了之后，我们当时年轻，我20多岁，大家在一起之后一讨论之后，你错了，你错了，你错了，是吧？我们在玄武湖里划船，划船划了划了，大家就在那儿，你要往这儿走不对，你要往那儿走不对啊。这样啊，就是经过这样的辩论以后啊，有一个好处，口误少了，口误少了，说话谨慎了，里边有个东西。我们在研究写论文的时候，最好少用全程判断或者不用全程判断。什么意思呢？什么什么就是什么什么，什么什么都是什么什么，啊，那么怎么说呢？啊，什么什么在一定意义上是什么？啊，这个呀，就说你就回避了这东西，因为我们说啊，这个就是这个，这个一定会是这个，这叫全称，就是没有余地。我就说，这种在一定意义上，在某种情况下是什么样的？我有余地，啊，你驳我一个驳不倒的，因为我是说在一定情况下，不是说在所有情况下。我说什么就是什么，那是在全部情况之下，那是不行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就是从里边还学到那么一些东西，是吧？还有一些东西呀，叫做怎么说呢？你的写出来的东西，就是你的评论，别人要评论的，啊，就是你的论断，别人也要来论断的。那么我为什么不把我的论断、我的评论，我自己先来论断评论呢？所以我自己来检查我自己，是吧？这个，这种啊，就是只是讲到那么一个东西。啊，有些东西啊，我们在读书的时候，有时候是不懂的，不是太理解的。后来呢，也是看了一些书，哎，慢慢理解。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我是想用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问题。你比如说，就是有一句话，这个事物，既是它，又不是它。我那个时候弄不太明白，后来我看了一个东西才知道，有个例子蛮有意思的，他讲否定之否定的。咱们不是要种麦子吧？种麦子你不是下种吗？麦子种地上去了，种了地上以后不是要发芽吗？上来了，麦子你没了，这个时候发芽，那个芽里边有麦子吗？啊，你不能说它有，它实际上没有，但你也不能说它没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最后会出来麦子，是吧？这就这种东西，就说他说本来就是就是即叫否定之否定的东西啊，第一个否定这个，最后再否定这个，那么出来的那种下去的麦子，最后收拾成的麦子，这个麦子和原来的麦子是不是相同的呀？相同也不相同，啊，这个就是生物进化告诉我们的东西，这里边是有点东西的，啊，我们的词义从这里变到这个词，用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它两个是相同的吗？有同有不同，就是我们脑袋里有这些东西啊，对于我们去认识问题啊，是有好处的，我们休息几分钟吧，我看见有些同学有需要。
这边换了就
是。不用，我是喝冷水的。不用，我不去，这就行了。 谢谢。我们继续讲吧。我讲的东西大概都是另类的，所以就是听了就听了，听了之后自己如果有助于研究呢，这是我的希望。上面所说的这些现象在语言文字研究中也存在啊，值得我们来注意的。在语言研究里边要有一个现象，就是要知道人们交流，一个是表达，一个是理解。我的表达是按照我的认识表达出来的，我是自由的啊。理解的人，因为你的表达是按照你的认识理解观察得出来的某一些意义，而这些意义并没有规范，我有时候听不懂。那么理解的人呢，就需要什么呢？需要规范啊。表达是自由的，理解要规范的啊。这里边有矛盾，有矛盾之后呢就要冲突，最后能够说的人被听的人听懂了，这才是真正的交流。这里存在什么东西呢？存在形音义的各个方面啊。比如说有几个问题共考虑共思考，没事你琢磨去。我们讲平时讲词义，词义，词义存在在什么地方啊？我先不说，你再想想，就琢磨琢磨去啊。我们不是讲话吗？语言是音义两个部分啊，音语音又存在在哪里？声音有物质的声音，有物理的声音，有语音啊。只有当这一组声音表示了语言里边的某一种意义，那这一组声音才是语音。如果这个声音不表示语言里边的意义，那这个声音就不是语音啊，只是物理的声音。你比如说，当然有一种声音它也可以表示什么东西，你比如警报来了，呜呜呜那么响，那个声音表示警报的意思，但是它不是表示语言里边的东西。还有上工了，咣咣咣隆声打，是吧？那个下工了，咣咣咣打。还有有的学校就是到了什么时候他要放音乐的，是吧？这些东西它也表示了一种意义，但是它不是语言的啊。那么语言的声音存在在哪里？这是一个问题啊。还有一个问题，语言不是有语法吗？古汉语的语法存在在哪里？乔姆斯基理论是不能解释的，乔姆斯基理论是不能解释的啊。反正读过都知道乔姆斯基这个人了，是吧？他的理论什么呢？举个例子，我举个极简单的例子，也是秦观，就秦少游，宋代的人，他有个满庭芳，满庭芳前面两句山抹为云，一座山的山，抹就是抹东西，抹墙那个抹，为云啊，微薄的那个云啊，天年衰草，天上的天，年粘在上面，衰草就是那个草已经要 就是衰落了的样子了，就是现在像干布里亚加的那种蔫蔫的那种厂。怎么分析？我跟搞语法的人也研究这个问题，他说这很简单呢、啊，三摩为因，三就是主语，摩动词，为云就是宾语，就三把为云给抹了。哎，形式主语是啊，三啊，下面是抹动词，后面宾语是为云啊。那天天衰草呢？天是主语，年是动词，衰草是宾语，那不是主动宾吗？清清楚楚的。但是那个语分析出来的呀，跟实际上是两回事儿。这里面有几样东西，一个是山，有一座山，啊，一个有云，就那个薄薄的一层云呢、啊，就在那个山的半山腰里面搁待着。是吧？那个云怎么待在那个山半山腰里待着呢？是山把它抹上去的吗？不是的，啊，山也没有手，怎么抹得过去的？不那么回事情，是吧？天蔫衰草，因为那个山呢、啊，顶上有那个小草，小草呢枯黄了。衰落了啊，就好像是粘在天上的一样，天粘衰草，天把衰草粘在他那儿去了啊。形式主语按照主动宾来说，这是不合理的。嗯，所以后来说我们研究语法不研究这个，他就跟我说他不研究这个啊。我说啊，大概你们那个也研究不了这个，嗯，也研究不了这个。这个话题怎么来的呢？1980年，中国语言学会我们刚成立的时候，在成都开了一次学术会议，就谈到语法的问题。嗯，阵营啊，分明一波，我不讲谁是谁啊，一波。说我们要学习外国的语言理论，外国尤其是外国的语法理论，是吧？比如说乔姆斯基，是吧？比如谁谁谁，比如说谁谁谁，是吧？这样来研究我们的语法，那么我们的语法研究就能够发展。这是这一边。另外一边，因为当时我是副秘书长，我是主持会场的，是吧？两边的呢？清清楚楚地分开的，这边说了，那个理论不能学，嗯，你这样不就是乔姆斯基汉证吗？不就是外国语法理论汉证吗？就是把外国语法理论搁在那儿，然后把汉语的例句啊往里边装，是吧？于是就是一部语法书出来了，但是你解释不了的。就装不进去的那些东西，正好是汉语的特色，你都把它扔掉了，你叫什么汉语语法呢？嗯，这两边阵容很分明。他就说了，另外一个说，你只有学好语法，你才能分析语法。嗯，另外说了，我要学习你这个语法，我就不懂汉语语法了。针锋相对。他提出了很多例子，我只举一个，就这样啊。嗯，比如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，哎呦，那多了，背了好多好多。嗯，这个东西呢，就是这几个问题考虑，你要考虑明白了，你不管你考虑到什么程度，你都可以产生不少作品。词义存在了什么地方？嗯。词义是怎么产生的啊？这里边语音是怎么产生的？嗯，既然是表示语言意义的那个主声音是怎么产生的？ 啊，因为形就是还我还没讲文字的形体的问题，因为在后面我才讲，嗯。下面就是那个讲方言调查，为什么要讲这个？因为方言调查最便于理解活的语言。那你看啊，方言调查是怎么办的呢？拿一本方言调查字表，第一个啊，都是这么做的。我调查方言就是那样的，当时葛一清嘛带着我们去干这个事儿，就拿的是我们在教育厅，然后组织一个调查小组，三五个人是吧，调查小组找一个发音合作人，这个发音合作人有时候就是自己，嗯，然后呢就整理出声韵调的音系啊，列出词汇表，这个是人为的思维定式，开始以为是很科学的，后来才发现不合理。第一个不合理，调查方言的人是知识分子，那个发音合作人也是知识分子，如果他不是知识分子，他不认识是方言调查字表的字是吧，说指的这个字读什么，你的方音读什么，有时候他一口就吐出来，有时候他在想一想，就是他的脑袋里在转换，因为知识分子读书的人嘛，那个他学了普通话有别的声音，这个方言读什么呀，他想一想然后再读出来了，那发就是调查的人是知识分子，方言发音合作人也是知识分子是吧，最后写出来的调查报道是给知识分子看的啊，文盲他不看的，文盲不看的，是吧？就是说，从调查开始到写出报告，均与都和当地土生土长、说着纯正方言而不识字的人毫无关系。结果我们方言调查调查出来的东西，有人说了，跟方言跟当时实际方言相去甚远。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呢？因为这个调查了以后有人有怀疑，那么有的人呢就把这个调查报告就请教谁呢，因为请教文盲没办法，他不认得字，就请教那个什么边远农村教小学的老老师，这些老老师他就是好像原来那个师叔转过来的一样是吧，对当地的方言特别熟悉，他也认字，他又跟那个就是另外一方面的心理东西不是太那样，所以他来读音的时候啊，就不那么回事了，啊，这是一种情况了，发现了。还有呢，有些东西方言里真正存在的东西，方言调查里没有的，是吧？举个简单的例子，这个我是自己听见的。我在河南四清，当时中央工作团跑来学了，吃饭的时候啊，就在长院里边，一个人端一碗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棒菜粥，这里一个窝头磕在这儿的，放两片咸菜，然后就蹲在那儿聊天喝了，他不叫蹲，他叫搁揪，河南人搁揪啊。这个东西在方言调查里没有的，方言调查只有个尊蹲着，是吧？他教那个发音的人来说，这个是蹲，他那个蹲的音其实不是方音，他有那蹲大牢、蹲大狱，他叫蹲，蹲着的那个蹲叫割揪，你看跟方言没关系啊，是吧？这是河南啊见到的。